我们今天就等到这里啊，感谢主。一点分享啊，我在想，就是昨天啊，就是说，讲到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我就看到耶和华神就是来对付这一群人，就是这个悖逆亚玛力人，就是输血气的。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来，就是说，有些弟兄姐妹啊，要是你要遇事的话，遇见事的话，你就，当然你要有意识啊，没有意识那是没办法的啊，那就是有意识就是愤怒、不满，或者是惧怕啊，那或者遇事你就会容易啊，容易愤怒，就是那个血气啊。就感觉到你的血气都压都压不下来，啊，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去操练啊，因为那个是，我相信那个是神来的，抵挡的就是神，抵挡你的就是神啊，所以呢，你就要来对付你的血气，属肉体的啊，你一定要去对付它，在旷野里面啊，所以神，就是这一就是特别是那个有愤怒的呀，像我这拒绝伤害的呀，哈。就是要特别的来，为什么要学这个功课呢？我觉得这个功课就是说，它对你的己呀是一个重大打击啊，你要很看重这件事情。就是你遇到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听神怎么说啊，不是每个人天生就能听到神的声音的啊。我自己的话呢，就是把自己也是强行压下来听神说，哇。那个血气才知道，哇，那个血气有多重啊！第一天听不到，那就等第二天。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就是好像事情很急，一定要拿一个主意一样的啊。有的时候你真的要停下来，没有主意就停下来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急于拿一个决定啊，那时候是没有办法的啊。那你也要特别的求神来怜悯你。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上班的功课，我就发现对我的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里面有个悖逆，其实我还是有悖逆啊。但是呢，这个悖逆因着等候神，就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提升吧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就憋着我自己，就是强服下来。有的时候听不到，有的时候我记得有时候听不到真的，你就禁食，得要听到。啊，你一定要听到他的声音。这个操练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我发现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不好？鼓励大家啊，要是遇到任何事情，一下子就愤怒，那时候你真的要来赞美。为什么会愤怒啊？所以一定要来对付这个肉体，好不好？那你这一关没有过的话呢，再往前走是很不容易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说到了扫罗网，好不好？好，那我觉得扫罗王呢，我自己就是说，因为他里面，我敢说他里面是没有神的啊。他虽说被拣选了成为一国之君，但是他里面没有神，以至于他怎么讲，越来越艰难，举步维艰。我感受到在整个扫罗王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他每次的选择都是跟神，都是偏离的啊，都是离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它里面没有一个对齐的一个方向，它没有一个对齐的东西。就他遇到任何事情啊，他没有办法对齐，以至于它里面的己是很厉害的。它里面的己就是他听命，他听杀嘛，应该听得很清楚。他就怎么？他就拣选一半，他拣选一半听是，他其实里面是没有神的。我这想起来啊，它里面就是没有神，总之就是没有啊。那么他没有办法来克制它里面，以致他的国位越来越高的时候，他更不可能听了啊。你从他的整个轨迹里面，我就发现他里面没有旷野的经历。我现在知道这个旷野的经历就是你跟神个人的关系，进到一个旷野很安静的地方啊。那么呢，他作为一国之君，他站在这个位置上面，他没有办法对他的百姓不嫉妒， 他也遇到了大卫，他也没办法不嫉妒，他总想去改变外面的环境。他不知道大卫有，我才知道大卫跟神有一手的关系，因为他有旷野的经历，他放羊，在旷野里面放羊，他经历他去打狮子、打熊啊，来吞吃他的羊，他就有力量。所以他的力量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有一手的关系啊。所以呢，我就觉得要求神来，特别来怎么讲，来保守啊。你要是没有一个对齐的话，你没有办法对付你里面的不顺服，对付不了。你即使知道你想，像扫罗他也不是不想对，他也是想对付的，他也不是不想等，但是他没有等到答案他就出去了，他等不到答案，他想，哎呀，时间到了，然后环境又特别的压力特别大。这个时候，神就在测试你的顺服。但是扫罗王不知道那是神的手，就是要来对付他的不顺服。那么他的顺服没有过关以后，他的嫉妒就可以生出毒根来，他就开始嫉妒。啊，他作为一国之君，他就开始嫉妒下面的人，他不自觉的受不了的要来，以至于他在战场上，他看到。非利士人啊，就是昨天牧者也说到，非利就是巨人，他心里面就笑话如水。为什么笑话如水？那边没有神，他没有对齐的，所以他听撒母耳也是没有办法的，他也是没有办法来听的啊。他听，所以最后给他一次机会啊，就是让他去杀亚玛力人，全部杀掉。他不光。是他把他不喜欢的杀掉，就像我们平时一样的，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可以舍弃的，但他觉得好的他舍不了，像我一样的啊，就是有这种被拒绝伤害情感，就是要找情感的满足啊，那这个满足就让我很容易偏离神的道，这个情感的满足也是容易上瘾的，很容易上瘾的，像我就是电视啊。上瘾的话，就是什么都可以上瘾。后来我发现，哎呀，最好是什么都不看是最好的啊。那么就是要对付他不容易的。我不知道大家对，可能有人对付过啊，不知道你们容不容易。但对我来讲，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就像你有一个模式一样的，你想从这个模式里跳出来，是要征战的，要很强烈的征战，很强烈的征战。所以我看到大卫王在扫罗王，我就发现他看到他第一，他跟神没有这种旷野的经历啊，很深的感触。昨天一天我都有感觉，就是他没有一个跟神一手的关系，对他来讲被拣选了啊，被拣选了进到这个位置上面，哇，他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其实也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不奇，一点都不奇怪啊。所以要求神来，就是来保守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我们这个平台要成为真儿子啊，真儿子啊，要成为心腹啊。那这个确实是，要是你都没有对齐，你说这一切的事情啊，都是很不容易落实的，很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要有，就是看到要跟神。你要有一手的关系，就是旷野的经历。我发现旷野的经历是少不了的，啊，少不了。每一个人，像亚伯拉罕，他有旷野，他多年的帐篷的生活，那种盼望的生活。摩西啊，神的那个对付大卫，都是有旷野的经历。像施洗约翰啊，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就进到旷野40天。啊，被这个世界啊，被试炼啊，以致他胜过以后就进入命定了啊。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要求神特别的，特别是跟神没有一手关系的，特别是在领袖的岗位啊，要是没有一手的，要是说没有一手的话，要你能听那也不容易的啊。所以你做的事情都是怎么讲？那就像扫罗王一样的啊。其实每个人天然人是不喜欢被管教的，你要想到是不喜欢被管教，也不太喜欢是被拣选的。有时候像扫罗王没办法， 还有在这个胃上啊，那么怎么办呢？它里面就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对付，所以以至于大军压境，他也求神怜悯吧。是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愿意进入旷野，跟你有一手的关系。没有一手的关系，对我们来讲，要想预备，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愿意进入更深与你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的里面，让我们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主啊，我们可以来遇见你，愿意与你的旨意来对齐，就像耶稣基督，他来就是要与你的旨意对齐，啊，他遵行那差我来的，做成他的功的时候，他里面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喜乐的。主啊，求你来继续带领这个平台，来祝福这个平台，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张红在吗？跳过张红，好。小红，小红在吗？没有，是吧？
主要感谢赞美你，主要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生命气息，让我们今天还可以在你面前预备。好吧，谢谢你的慈爱，谢谢你，真的是孩子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和我们在这个里面所有的家人，爸爸，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你，交出去。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交不出去，我们也很多的自己的愿望，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语，按你的心意过生活，但是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里面有争竞自义，有争竞比较嫉妒，有骄傲，我们有自私的野心和贪婪的欲望，我们自我中心的想法，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不信中，我们不信就导致我们悖逆、惧怕、恐慌。我们想自己做神也做不好，就拜偶像，以至于我们常常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在以世界行游。爸爸，谢谢你提醒我们，爸爸，真的是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有很多的蒙蔽和软弱，我们自己不知道、看不见，但是爸爸，我们是你的孩子，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正在按照你的心意在带领我们进入命令。爸爸，我们相信你，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给你。我们虽然不行，但是你行。我们相信你，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就是愿意来接受你的制作，愿意来接受你的引领。当你圣灵来带领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降服下来，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被蒙蔽的状况，让我们真的是舍己，弃绝我们自己的愿望，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那些自私的野心。我们那种穿着世界不肯放弃的心，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求你怜悯我们，真的带领我们能够拒绝这一切，真的是舍己，就是让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通过。爸爸，谢谢你，借着以扫，也借着扫罗的经历来警戒我们，这里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真理里面，让我们明白你是何等爱我们。让我放弃这一切交给你，放弃这一切，这一切除了你以外，除了你以外，这一切都是粪土。让我们真的不再纪念，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每一天你给我们的环境中，我们可以胜过，就是都交给你，按你的心意过我每天的生活，交给你。主啊，谢谢你，亲爱的圣灵，谢谢你，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说一下啊，那个祁荣在吗？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常常是用环境周围的人事物，用困难要来磨练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主啊，很多时候，主啊，当你引领我们要进到旷野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愿意，我们害怕，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血气和肉体来挣扎，就是不愿意进到这个旷野里，以至于我们生命没有办法被神来对付和磨练，主啊，我们为此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来全然信靠主，在神面前来悔改，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主啊，当你要来借着这些困难，主啊，借着困苦要来磨练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在你面前来降服，也可以来安静在你的面前来等候你，直到我们等候到你的策略和启示，主啊，你虽然以艰难给我们当兵，主啊，但是主啊，我们你要必要把我们的教室向我们显明，使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愿主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灵里的耳朵和眼睛，主啊，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认出你的旨意和你美善对我们每个人美善的心意，使我们可以真的有力量来征战，来回应你的一切的环境要来赐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生命的功课。主啊，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来成熟起来，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媳妇，各位公主王子，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妈和媳妇代祷团他们的分享和他们的回应祷告还是这个主题还是围绕着这个以扫的教训扫罗的教训，还是集中在这个主题，就是扫罗的教训。这个扫罗的教训就是说它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就是吸取。为什么要一直在这样的一个主题上面呢？可能主要的还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学到这个功课。可能我们知道有扫罗，可能我们也知道有扫罗的教训，但是我们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就是说就是吸取成为就是说是我们呢就是把里面的这个扫罗对付掉真正的吸取，因为我们还没有吸取这个扫罗的教训，所以我们还需要来讲这个扫罗的教训。当我们在讲这个扫罗的教训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来吸取这个教训的时候。那么呢刚才神妈他讲到这个扫罗的教训主要是讲到两点，两个重点一个呢就是讲到扫罗没有跟神建立那个一手的亲密关系他把它叫做是旷野经历旷野经历呢就是说这个词呢就是说利用这个词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这一个他在这里特别的来表达这一个跟神建立这个一手的亲密关系，就是叫做旷野经历我们这样来理解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扫罗王的这个教训呢第一点，第一个重点是他没有跟神建立一手的亲密的关系第二一点呢就是他没有对付掉他里面的肉体他没有对付到里面的肉体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扫罗王呢后面他的肉体发作的时候呢就出现很多的问题当他的这个权力没有巩固的时候，扫罗王是很不错的，非常的谦卑，非常的宽容，非常的忍耐别人怎么讥笑他他也不报复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温和的人，谦虚的人但是呢他的权力巩固以后呢那就不同了那就是完全赢不得半点沙子了别人赞美一下扫罗胜过千千大卫胜过万万他就受不了了，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就是说你这个是因为他的权力已经巩固了所以呢所以一个人要对，这里就告诉我们呢，一个人要对付肉体最好是在他的权力还没有稳固他的威信还没有被建立起来就是说这个时候比较容易 啊，一旦他的这个地位巩固了啊，威信也建立起来了啊，那么呢，他要再对付他的肉体就难很多倍。所以我们的这些领袖现在学习这些功课其实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一个啊，有地位啊，在威信啊各方面已经到了一定的这个位置，再来学习很不容易啊。所以刚进来的，就是说还没有被提升的，学习这个功课很容易啊。所以呢，就是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在没有被提升啊，他没有很高的这个位置威望，他就来对付生命当中的问题是最有福的啊。所以呢，补课的人相当也有福啊，就是难度大一点啊，难度大一点。所以呢，我们就是来看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会得到很多的亮光。这个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啊，就是看扫罗的这个经文呢啊，它是蛮多的啊。所以呢，它这个里面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说这个他已经被神弃绝了，那么以后呢，他的那个各种的罪表现出来，最后的结局啊，所以他怎么嫉妒扫，他怎么嫉妒大卫啊，他怎么被鬼附啊，他怎么样就是来追杀大卫啊，然后他最后他怎么样去交鬼，最后他和他三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面啊等等，这些是一个部分，这些都是结果，这些都是结果。其实我们最需要关心的是他被神弃绝啊，他被神弃绝啊，就是前面这一段。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前面这一段是什么呢？就是扫罗被拣选，然后呢，扫罗两次经历这个试炼，他两次失败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重点啊，他被拣选啊，然后呢，他就受到试炼，然后他两次都失败了，所以才有最后面的这些结果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主要集中在前面。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被神拣选的啊，所以呢，神拣选我们啊，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啊，要成为第一支军队，要成为真儿子心腹。那么呢，这个就跟这个拣选是非常崇高的，这个呼召是非常崇高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一个我们呢，就是说也会要接受这个考验啊，这个。被拣选的人呢，他是要立刻进到这个考验的当中啊。你像耶稣他被拣选，他立刻就是说他受洗以后，他也是进到旷野之后接受考验啊。亚当他照着神的形象造了，把他安置在伊甸园啊，向他修理看守治理全地，但是他也要来接受这个试炼啊。他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摆在那里，每天他都需要经过试炼。啊，没有一个人，我看圣经的人物里面啊，就是说他被拣选，他的拣选很高，他不接受试炼的，没有啊。你像这个亚伯拉罕开始，他就是接受试炼啊。这个啊，我们看到这一个这个以撒摩这个以撒，还有这个雅各啊，这个约瑟啊，摩西。你一路数来没有不经过试炼的，但是呢，在试炼面前，个人的表现不同，所以呢，你就看到希伯来书里面有信心的伟人啊，那些信心的伟人呢，都是受过试炼的，他们呢拣选以后，他必须经过试炼，他这个试炼当中呢，要过关啊，要能够过关的，才能够进到应许的那个产业的里面，才可以得到那个产业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教恩教会已经被拣选了啊，崇高的呼召啊，这么高的呼召，他一定要经过试炼。所以呢，这个扫罗的教训对我们就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扫罗的第一个试炼呢是腓力斯人，在他跟腓力斯人打仗啊，他面对腓力斯人啊，这个是他的试炼啊。所以呢，扫罗他在这个试炼当中失败了，他第一次就失败了。第一次失败了的话呢，就是非常严重的 第一次失败了，但是神还给他第二次机会啊，还给他第二次机会，但是第二次机会是面对这个亚玛力人，但是他又失败了，而且失败的更惨，而且是决定性的啊。所以呢，就是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要看，要汲取扫罗的教训呢，要汲取这两，就是说第一，他为什么在这个非利士人面前失败了，他的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啊。第二个就是他为什么在亚玛力人面前失败了啊，他这个失败的教训是什么啊，这是我们要认真的学习的啊。我个人认为呢，这个非利士人呢，就是说他是代表那个巨人啊，非利士人是代表那个哥利亚的啊，哥利亚就是个非利士人，所以呢他这个啊，他代表这个啊，我们回从这个属灵的预表来讲，它代表我们里面所要遇到的那个敌人啊，就是老我，这个老我啊，他代表啊。所以呢这个扫罗啊，他在非利士人面前失败了，他为什么会失败呢？他的教训是什么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扫罗的老我里面啊，他有一些隐藏的东西啊，他有一些深层的东西他没好好对付。当然每一个人的这个老我是不一样的啊。第一呢，就是扫罗惧怕和羞耻。你从哪里可以知道扫罗里面有惧怕和羞耻呢啊？就是你从哪里可以看出来，最典型的是在哪里呢？就是扫罗被撒母耳就是说拣选了啊，找到了他，给他高抹了，说你是以色列人的王啊，都跟他讲了。但是呢，真正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民众面前啊，要拣选他做王的时候呢，他躲到那个他隐藏起来了，他躲到那他隐藏起来找不到他，还是神特别告诉那些民众怎么找也找不到，神就告诉他扫罗躲在哪里了，后来人们再去找才找到了。你去看他完全躲起来了，他为什么会躲起来呢？他躲起来的这个行动，他表明他里面有惧怕和羞耻，你知道吗？惧怕和羞耻就是说可以使人呢就躲藏起来，就会产生躲藏。这一个躲藏呢，就是说他表示躲藏人，对吧？他实际上他也可能躲藏神，他就是因为羞耻和惧怕，就是没有对付，里面有羞耻和惧怕，才会产生他躲藏人呢。他实际上他也会躲藏神，他就躲避啊。这个呢就表明他里面有羞耻和惧怕啊，这个是他需要对付的啊。第二呢，就是说他隐藏和旁通啊，这个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些，老我当中都有一些问题，这个其实神都知道，也没有例外啊。哪个人哪我里面没有问题呢？只是这个问题不同而已。但是扫罗的这个教训就是什么呢？他面对自己的问题呢，他是隐藏和旁通，他采取了这个方法，就是说他没有去对付他的这个里面哪我的问题，这是更深层的问题啊，这个是需要深度医治的啊。这个你有这个惧怕和羞耻，这个也很正常啊。你在母腹里面被拒绝了啊，你可能就有惧怕和羞耻啊。所以你从小在家庭里面有性别的歧视，你就可能是有惧怕和羞耻啊。你这个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呢，你不需要隐藏和旁通。这个扫罗呢，他除了里面有惧怕和羞耻，他没有去内深度的医治，他是什么呢？隐藏和旁通啊。你看到这个扫罗，他是隐藏自己啊。你看到他在哪里呢？就是他被高抹了，被拣选为这个王了啊。但是呢，他同时呢，他也找到他的驴啊。神也先知告诉他，你的驴已经找到了，对吧？然后呢，他又撒母耳又高抹他啊做王，但是他碰到他的叔叔。叔叔说，哎，你遇到的是先知了，先知跟你讲了什么？他说，先知跟我讲了那个驴被找到了。他没有，他隐藏他被高立为王，就没有告诉他叔叔 啊，就没有告诉他叔叔。所以呢，这一个你就看到他就是隐藏的，他两件事啊，先他被他这个驴啊找到了，第二呢，他啊被高丽成为王了啊，他的叔叔遇见他的时候，他就告诉他是什么，他驴找到了，他就把这个高丽为王隐藏下来了。所以呢，你就知道他个性里面有一个隐藏的，但他隐藏的也不是全部隐藏，他隐藏一部分，其实他隐藏的是那个关键的部分。因为他遇到先知了，这个驴长大了是很小的事，他高丽为王了才是大事，但是呢他把他隐藏起来，他被高丽为王了，这个高丽为王这个是大事，这是关系到他的身份啊，他就把他隐藏起来不告诉他叔叔。然后呢，你就看到他遇到了问题，撒母耳来跟他讲，第一次失败，对吧？第一次失败的时候，撒母耳告诉他啊，你为什么不等我来？你为什么要越界？你越位？你为什么我没来你就献祭啊？就是他就是他什么？他就把他旁通啊，他就为自己开脱。他没有好好的去对付啊，他虽然这个失败已经告诉来了，他害怕，对吧？他说害怕你不来呀、我害怕人敌人来、敌人已经跟过来了啊，我们的人已经开始回家了啊，我害怕。哎，你害怕，你有没有去对付呢？你有没有去对付你那个害怕呢？你那个羞耻隐藏，你有没有去对付？他没有。扫罗呢，就是说他犯了第一个错误，就是犯了错以后，他没有吸取教训，他既没有去对付他的惧怕，也没有去对付他的羞耻，这两个就影响了他跟神建立一手的关系。所以他第一次犯错了，他没有去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也没有去对付他里面的问题，他也没有把他采取盘通，没有把他的隐藏的这一种的缺陷去对付啊，他不要盘通，要把自己的问题显露出来，好一就更加可以对付。他没有对付这些深层的问题，他既没有跟神建立一手的关系，他也是也没去对付他的惧怕和羞耻。所以呢，在第二次试炼的时候啊，他去对付他的这个肉体，在这个亚玛利人的时候，就显出他的悖逆来，他就变本加厉，他就变得悖逆，你知道吗？悖逆就跟这个前面他有惧怕和羞耻啊这些东西还不性质不同，你知道吗？你作为一个王，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王，就是说你要代表神，要管理很多的神的子民，所以你站的这个位置不是影响你一个人，而是影响这个整个在你管辖下面的民众，都是神的子民，都交托在你这个王的管理之下。你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居然你是悖逆神的，那你怎么可以代表神做王呢？啊，所以呢，这个就尤其重要了。所以神的儿女不能够悖逆啊，这个悖逆是最大的罪啊。所以才有这个撒母耳所讲的这个悖逆的罪、顽梗的罪，是跟拜邪就是拜偶像、拜虚神、拜假神是同类的罪，这个是死罪啊，这个是死罪，直接违反十诫。啊的罪，他你想你代表神做王，你却是悖逆神的，你怎么可以做王呢？你想一想啊，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对付这个肉体，但是呢，在除了对付肉体之先呢，要对付更加深层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对付肉体呢，大概我们已经比较了解了。啊，为什么呢？刚才什么他也举了很多例子，什么叫做肉体啊？这个肉体，比如说你喜欢动怒啊，啊，你喜欢这个负面的情绪啊，啊，别人特别的敏感呢、啊，别人讲一句话一个眼色，马上就把你调动起来了，就现在被情绪被掳啊，啊，这个都是肉体，这个肉体是你都会使你的灵性很难建造起来的啊，很难成熟的。啊，很难进到这个君王祭司的职分里面去的，这个肉体必须要多的对付，不，你肉体不对付就会像扫罗一样啊，特别是当你的权力巩固了啊，你就更加就无法对付了啊。但是呢，在对付肉体之先，你要对付你的这个老我啊，那个深层的问题， 那么深层的问题可能大家不太容易对付，肉体可能都就大家都知道，就是你的老模式，你跟人相处的老模式。如果你连你的肉体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就要问问你的问两个人你就会知道了，或者三个人。第一，问你的配偶，你的配偶就是说你成天在你的配偶身上表现出来的那个老模式就是你的肉体。哈，你还可以问你的孩子啊，你的孩子看你的肉体是一清二楚啊，所以呢这个你问你的孩子，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的肉体，你第一问你的配偶，第二问你的孩子，第三问你跟你关系最亲密的长久跟你有很长久的关系又很亲密的那个朋友同工，你可以问他们，他们可以告诉你你的肉体是什么啊。所以呢这个对付肉体是还不这个是很难，但是大家都还知道，就是说我有这个肉体我要对付啊，这个那么呢，但是呢对付这个老我深层的问题，这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其实这个更加深一步，因为你深层的老我没对付，去对付这个肉体是很难的。你像扫罗他的问题就在这里，他的那个深层的那个老我的问题没对付，所以他的这个肉体也没有对付，所以就导致这个最后的结局。那么呢这个深层的这个老我的问题他要怎么来对付呢啊，我里面的惧怕和羞耻，隐藏和旁通啊，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也惧怕人啊，这些问题怎么对付呢？这些问题啊都是属于什么呢？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些问题通通都是因为都归结为一点，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你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他要这一个方面要对付的话，就是要了解你的信仰身份，真正的让你的信仰身份成为你的核心身份啊。那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就是什么真儿子心腹，我们是谁呀？神呼召我们，神的形象就是恢复神的形象，就是恢复我们真儿子心腹，我们的这个身份，这一个的身份才可以克服我们的惧怕和羞耻啊。因为你不知道你是谁，你是不受欢迎的人，你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任何价值的人，没有任何人看得上你的，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你才会羞耻惧怕嗯。这个是在你母腹里面，在你的早年经历原生家庭里面给你带来的啊，所以呢你就会隐藏旁通啊，所以呢一般羞耻惧怕的人都会隐藏旁通，他会隐藏旁通呢不是完全是个假的，不是的，那他就活不下去，他实际上他是把好的一面全部都彰显在人前，然后他有时候故意把一点小缺点露出来，但是实际里面的羞耻惧怕他都把它隐藏起来了啊。所以呢这一个他，所以这些人这样的人呢，他也会惧怕人，他也会怕神啊，不敢到神和人的面前袒露他最核心的那一面啊。所以呢这个他的根归结到一点呢，不知道自己是谁啊。所以呢就是不了，所以他需要知道的是什么？真儿子心腹啊，这个真儿子心腹的心要苏醒啊，苏醒过来以后要成长，就是这儿子的心要成长才会成为核心身份活出来。心腹也是一样的，你苏醒了你知道你是心腹，但是你还要成长，你才会活出来，活现出来啊，这是关乎你的身份问题，这是关乎你是谁啊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呢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两处的经文啊，也在克莱尔的这个第一册里面也提到的啊，这个两个经文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这个经文我们都知道了，都熟悉了啊，这个是给真儿子心腹的应许啊。你知道最近神透过这个克莱尔的书情书啊，也透过 YY 平台给了我们加恩教会真儿子心腹许的经文啊，大家都可能知道，讲出来大家都知道，但是却不知道这个是神给加恩教会真儿子心腹的应许，他可能不知道。那个经文是什么呢？这个经文是约翰福音14章21节和23节啊。我们再来读一遍啊，这个你不仅要知道这个经文，你还要知道这个是神特别给加恩基督教会这个真儿子心腹的应许。你要了解你是谁，你要好好的去默想这个经文，一直要让这个经文啊进到你的里面，成为你的一部分啊。 这个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闭门，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二十三节就是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啊，为什么把这个两节经文叫做给真儿子心腹的应许呢？因为他这里面的应许就是说，这个基督和天父的应许，你知道吗？基督和天父应许要到这一个这个人呢，这个爱神的人的那里去向他显现，而且他们天父和基督都要去跟他同住，你知道吗？这个不是那么天父是对儿子说的，基督是对心腹说的，新郎和天父都要到你那里去同住，在你的里面。那么呢，你里面有个真儿子的身份，有个心腹的身份，这个真儿子的身份是跟天父相对天父而言的，这个心腹的身份是相对这个新郎而言的，这个新郎和天父都要应许要住到里面跟你同住，这个是不是真儿子心腹的应许啊？而且他不光是告诉这个应许，他告诉我们的这个条件，就是你怎么可以经历这个成为你的实际，就是说你要成为爱神的人，爱耶稣的人。那么呢，爱耶稣还要什么？要跟耶稣还要什么？还要听他的话，要顺服他啊。所以呢，你要听他的话啊，照着他的话去行，你要做行道者啊，这样才可以证明你是爱耶稣的。如果你爱耶稣，你就要行道啊。如果你行，如果你没有那个跟耶稣还没有那个爱，你去行道，那个爱就会出来。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就是说你去行道就会产生这个对耶稣的爱。嗯，如果你爱耶稣啊，我跟耶稣非常好的关系，每天跟他在花园里面，那么你要去，若有人爱我，就要就是什么，人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道。所以你说我很爱耶稣，我跟耶稣有一手的关系，那你就要通过遵行主的道来显明你的爱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所以呢，你怎么样能够经历到啊这一个应许成为你的实际啊？所以呢，这一个可以解决我们的身份问题啊，解决我们的身份问题，使我们当我们面对非利士人的时候啊，我们不会惧怕。我们既不会怕人，也不会怕非利士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有神的儿子，有新郎和阿爸天父住在我的里面，我知道我是谁，我在我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他就克服了我们的恐惧。那么当然我们有了这一个身份，我们就要还要来继续对付我们的肉体啊，不是说你知道你的身份就自动对付你的肉体了。你看看克莱尔的那个情书你就知道了，克莱尔当然知道他的身份，他跟天父跟这个新郎多么亲密的关系啊！但是他的肉体还要经过对付，肉体是不容易，那么经过对付的，还要继续的对付。但是那个对付肉体就能够比较胜券在握啊，就比较有把握了。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是感谢主，刚才周八的教导非常非常有启发，就是。告诉我们扫罗王之所以有那一些失败的结果，其实他也是就是叫什么，就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其实他都是可以找到根源，他其实就是其实有很他不是一次两次就啊神就把他废掉的，他其实是多次一直啊就变本加厉，没有办法把就是碰到了问题。第一，我想呢，他可能第一呢，可能不知道 A 点，不知道自己找自己的问题，就是他很少有反省能力，就是我们人一般很少有那个蒙光照和反省的能力，一般没有啊，除非你是一个很容易认罪的人。但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如果你平常都不是一个很喜欢认罪啊，个人私下也很少认罪。在集体聚会呢就更不能够认罪，一认罪就受伤就害怕，我想一般来讲就是蒙光照的能力不太大， 那一般蒙不了光照的人呢，那就要靠环境。那环境呢，就是刚才周爸也讲的，就是说可能就是你周身边的人，你身边的人呢，他就可能跟你反弹啊，他其实呢爱你的呢，他会可能会跟你说出来啊，不爱你的呢，他可能就远。那他跟你说出来，你可能因为没有经过什么对付啊，认罪又少，那你就怎么样啊，就很反弹啊，就会敌对。所以呢，圣灵光照不进来，人说接受不来，那没办法进来。这个长而久之，久而长之啊，就慢慢的怎么样啊呢啊，就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如果这个时候还没什么地位呢，按理说其实在神国内的地位越高呢，他其实是应该降到越低啊，其实地位越高呢，他应该有个越来谦卑服侍的一个态度。但是人毕竟还是个老我啊，他觉得呢在神家的地位呢就跟在世上的地位一样啊，只看到了那个地位带下的那带了个权柄，并没有带看出这个地位呢是带出服侍啊，这个权柄呢这个是也是应当有的，就是说啊，你站在这个位置是有代表神的权柄的，但你的权柄的获得实际上是通过你的降卑和服侍得来的。主耶稣他也是这样子的，是因为他降到极致，神才将他升为至高啊，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下降的过程，然后自己一下就爬到最高的位置上去，而不是神举高哈，不是神高举，是自己要把自己高举。那如果你要处在功课又没学，然后又拿到这个地位啊，这样的一个地位，又用血气和啊非神的这种态度来看待这个地位，那功课就很难学了。那我真的是看到许多的领袖啊，不光是我们自己教会啊，就是我自己也接触到啊，就是啊国度的呀 啊就是啊各个神的仆人呢、啊，真的是这样的。如果他还没有经过对付就上位，就很快的，因为他的恩赐肯定是比较好啊，他要么呢就是有教导恩赐，要么呢就是有牧养恩赐啊，要么呢就有服侍恩赐啊。总的来讲，你肯定是有恩赐的啊，或者是有才干的啊，你肯定不是一般的啊，就上了位，那个后来的那个副作用啊，导致的一切的副作用啊，甚至到了破坏性了、啊，哎，真的是好严重。所以啊，我们有的时候要选，尤其是到一定的位，确实要谨慎，确实要小心，确实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那个啊，那个考验啊，到啊，就是不要急于上位，不要急于提拔。有时候我们一看他们的啊服侍的恩赐又好，效果又好，就很快就想把他提上来，很快呢就想要把他就位。其实神多也就是常常也提醒，就说不要这么快啊，还是要有点时间。那我们确实是啊，这一块呢是吃过苦头的，也经历过，也有很多经历的啊，我们自己呢也能够体会得到。那就是如果还一直能够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啊，那倒还好。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呢，就是过去就像周爸刚才讲的，就是那个羞耻和惧怕这一类的，他呢还不是属于那种张狂啊和悖逆，一开始他呢也是躲藏啊，这种羞耻感很强的人呢、啊、他都是躲藏的啊，不愿意那个公开啊认罪，不愿意集体啊认罪啊，甚至可能私底下都不一定去认罪。所以这个认罪对他们就第一个坎就过不去啊，如果没有这个程序，没有这个环节，几乎一个领袖很难得有真真实实的从神那里有很高的权柄，他因为他这个谦卑和顺服，这个认罪不够。那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也在这方面比较难，尤其是到高位以后好难啊，就是要如果有人指正的话，那就很容易被冒犯，很容易就不是很容易去认罪的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个群体在认罪啊，在发现自己的 A 点这一点上，他没有这些认罪，又不谦卑，接受不了别人的指正，甚至连配偶的指正可能都不行，这样的话你就很难，就是很难对付掉，因为很难找到 A 点了。 A 点找不到，你其实就没有办法对付，其实就是平常的这些 test 这些环境呢，其实是激动我们神 用一面镜子来照，要光照我们里面的 A 点，其实也就是软弱点、短板啊，就是引爆点，就是你未来的定时炸弹。就是说你在一定的压力环境中，它还是保持一个啊，就像火山一样，它是一个啊叫沉睡的火山。但是一旦那个外部环境在加剧，压力在加大的时候，那里面的引爆点它就可能会引爆。定时炸弹呢，可能就在那个时候会那个爆炸，这个时候就带下的毁坏性和这一个不可挽回性就很可怕。所以呢，我真的是体会神确实在使用各样的环境，各种那种压力环境，其实是在光照我们里面的 A 点，然后你尽快的在压力还没有很巨大的情况下，尽快学功课，尽快的把它过关，尽快的找到 A 点，然后把这 A 点给解决掉。这 A 点有可能是伤害啊，就是你的羞耻啊，你和你的惧怕。那伤害你要做深度医治。这 A 点也有可能是你的那种傲慢啊，那个骄傲自大，那种悖逆，这个是要破碎。神呢，如果没有放弃你的话，他通常会很恶劣的环境临到你，是为的是要让你降。所以呢，这个是两类，就是说生命破碎的功课、医治释放的功课，还有跟神一手的关系，这两样的功课做好了，其实能够再进入深度的啊内在生活呢才有基础。否则的话，你就进入内在生活进不去，下不来。这个就是找到 A 点的问题。当然 Z 点呢，就是在我们教会待的时间比较长的领袖呢啊 ,Z 点呢其实应该从理论上还是比较应该有一定的装备的。就是理论上哈，我说的是头脑上还是应该有一定的装备的。然后再怎么把我们 A 点带到 Z 点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降服和信心的问题。从 A 到 Z 啊，它其实也是一个降服、一个顺服和信心的这两门功课。啊，要有的人呢是顺服的啊功课占主要的，有的人呢啊信心的功课是占主要的。凡是自我形象比较低落的啊伤痕人呢，通常来讲是信心方面比较容易啊有短板啊比较难。凡是那个这个啊这个那个小的时候伤害并不是很多的，而学霸啊学各方面都很厉害的。啊就是学习成绩好啊被宠啊被家里宠啊被溺爱，这样的人呢可能呢就是顺服的问题可能对他来讲比较多一些。总的来讲就是说，环境现在神给你的顺境逆境都是来帮助我们找出 A 点，然后在知道 A 点的情况下啊，在 Z 点的装备Z 点的这一个对真理的了解和装备，在靠着信心和顺服来怎么把 A 点啊带到 Z 点，同时其实要采用很多的现在神赐给教会的工具啊，深度医治、医治释放、遇见神，然后呢医治六部啊等等，很多还有很多国度的资源，很多的医治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浇灌。还要有圣灵的大运行浇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墙太厚了，有时候也是要圣灵浇灌的，要圣灵的这个核弹的炸一炸啊，才能把它们炸开啊，要爆炸一下才能炸开。所以这圣灵的高某啊也是很重要的，圣灵的大高某有时候帮我们啊能够很快的能够把那些后墙给它炸翻，把它炸掉啊，这也是有作用的。所以这些都要吸收，要很多的来吸收教会已经有的资源，已经有的很好的资源要常常的使用，要不是学过就过了啊，那个就像我说遇见神一样啊，参加过一次管一辈子，这肯定不行，就表明对医治释放太轻忽了，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块太轻忽了。所以这种呢就是很多其实神给了教会很多资源的，很多现有的资源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好，那我就分享这些时间的缘故。好，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谢谢周爸孙爸的分享，还有新福道导团的这些开启和领受。就是听到今天早晨周爸的这个开启呢，就是说扫罗对付这个老我与肉体。其实我感受到就是说 在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这个扫罗的老我与肉体，那么就是一边听呢，一边在想，就说其实我们能不能够行道，其实就是能不能像这个扫罗这样的对付老我与肉体这样一个可以有一个可比性啊。那么神呢放在扫罗身边呢，有一位大卫。那么放在大卫在扫罗的身边，我们以前呢就是在想，就说那么像包括昨天呢就在想，那么扫罗他的两个挑战，一个是腓力士人，一个是亚玛力人，因为他在这两个方面呢他的失败是最大的啊，他就是说没有胜过，所以呢他一步一步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就是被神抛弃的这样一个位置，直到大卫上位，然后能成为这个以色列第二个王。但是今天呢，我就是听两位这个属灵父亲一边在分享呢，我又一边在思想，就说大卫其实呢是神放在扫罗身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大卫是一个爱主追求神啊，又有神的灵同在的人。那么扫罗其实他开始也是有神的圣灵的同在，一直都有，直到最后他自己把自己的那个因为各样的失败，然后被放弃。那么大卫呢，就说他追求神，他爱神。那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行道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边，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一样，神在我们里边呢放了，就是说圣灵，那么在外面呢放了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家人们、服侍同工。那么就是刚才孙爸也特意强调了一条，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认罪。那么我们在私下里，我们在我们的祷告当中，能不能跟圣灵认罪？我们在我们的公众的场合，我们在 public 这种环境当中，我们能不能跟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同工、家人们认罪悔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么我就在反思在过往的这个生活当中，在这个属灵的追求当中我就在想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认罪，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去主动的去，像周爸刚才也提到说，我们有没有主动的去问我们的身边最亲近的人，我们的家人，尤其是配偶，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就是说问他们说我在过往的这个老我是什么，我的肉体是什么，他们会给你一个最真实的答案。那么我相信呢，就是读这个扫罗这段经文呢，他的失败的这样的经历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更多的把这个关注点可能要看一看大卫。这个大卫就是大卫对于扫罗就是我们的周围的这些家人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老我与肉体我们的老我与肉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在自己的这个从小的生活环境当中尤其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都在这个世界当中，一直在这个世界当中被污染。那么我们的老我和肉体其实都很强，都很大。那么神呢，就是借着我们里边的圣灵和我们外面周围的这个家人的环境呢，就是给我们一个挑战，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够谦卑自己，能够在神的面前，在这个圣灵面前，然后在人的面前能够谦卑，能够认罪，能够悔改，然后呢能够把这个道行出来。当我们行道的时候呢，天父就是我们的作为真儿子，那么基督我们作为心腹，那么就会与我们同住，向我们显现，与我们同住。这真的是一篇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息啊，就是说如果是把它扩展一下作为一个讲道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篇道。所以呢就是说感谢神昨天我们全家前天去维多利亚，然后呢昨天回来。那么在开车的路上呢，就说在早晨的时候呢，孩子们就祷告，我家孩子们就祷告说，神啊，我们今天要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一天，求神祝福我爸爸，不要着急，不要生气。所以呢他就是孩子们尤其是妻子和孩子他在你的旁边，他看得非常清楚你的老我是什么，你的肉体是什么，你最难的是什么，你经常胜不过的是什么。所以感谢主啊，就是说真的是借着今天早上这样陈导这样的一个分享呢，也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从我自己这个角度来看来说，就是说在这个虽然在信主这么久，虽然在神里服侍这么长时间，但是里边最深的那个就是说脾气啊，然后呢就是容易暴躁啊，容易不谦卑啊，容易 把容易让那个烦恼啊，让那个环境把自己里面那个喜乐带走啊，这个问题一直就没有被啊最深的这个啊来对付掉。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同工就是弟兄姐妹同工们呢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只是大家呢有时候跟你讲，有时候不跟你讲。所以呢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恩，就是借着今天早上晨祷呢，我觉得就是找到自己里面的一个 A 点，其实这个 A 点自己也知道，但是一直就对付不掉，一直对付不掉。所以呢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来到家人面前要认罪悔改，要不断的改，就是说当自己的里面要动怒的时候，要有这个怒气发作，要有这个烦躁要出来的时候，就是可能要给自己一个时间，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然后在这个发作之前先能够把它压下来，然后认罪，然后呢再悔改，然后呢再一步一步，就是我相信每天呢神都在借着这个繁忙的工作呀，繁忙的生活呀，然后再给我这样的挑战。那我也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挑战，可能是别的，你可能是谦卑，你可能是这个就是说胆怯，或者呢你可能是别的就像刚才羞耻感，刚才两位牧者所分享的你的羞耻感，或者不管怎样，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自己最深的那个 A 点，需要一生的时间可能去对付的。所以我们不要气馁就是还是要来认罪。所以我这里呢也想做一个祷告，就是请大家我们如果愿意我们可以一同来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孩子来到你面前，来到神人的面前，主要来认罪悔改，主要为孩子的这样的在家人面前这样的坏脾气来向你认罪悔改。主要你放在我们身边大卫就是我们的这个亲密的同工，亲密的家人和我里边的圣灵，是吧，都是追求神，都是爱神，都是爱我的人，但都是神你放在我身边来磨练我，来磨造我的人。主要就求你把这样的人，主要他们的这个这个优点善行，是吧，甚至他们的为我的祷告更多的来放到我的心里，主要让我能够明白神你不放弃，神你让我对付我里面最深的这个 A 点，就是容易急躁，容易发脾气，容易愤怒，主啊，就求你来真的是来带领孩子能够来深度的医治，能够让我从里边完全的弃绝这样的捆绑，这样的老我和肉体，主啊，谢谢你，赞美你，求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样的这个大功，救赎的大功，主啊，从我的里面能够救赎我，主啊，让我真的能够从里边来弃绝这样的罪，就是容易发脾气这样的罪。感谢主，哈利路亚，求主你的宝血来洗净涂抹，主啊，求你你的这样的成就的这样谦卑柔和的 Z 点，主啊，能够用这个钓鱼的方法把我这个 A 点能够钓上来，主啊，让我能够来更多的学习活出主耶稣基督你的谦卑，活出主耶稣基督你的这个柔和。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感谢主今天还是借着扫罗来警醒我们让我们吸取他的教训借着各位牧者的分享我在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想走这条得胜的路，都缺少不了被主来试炼来破碎，来更新改变那我在想，我们借着三类得胜者这个信息，那天我们就知道带我们这些YY 晨祷的家人，神带我们进到第一支军队里面。那我刚才回顾一下，我们进到第一支军队第一课就让我们来学习顺服先面三方面，后边就是四方面，要有真儿子的顺服那你通过扫罗，我们就看到神是要特别要在领袖上要找一个顺服的人，假如不顺服，最后也害了自己，也呢叫神的名也是亏欠神的荣耀那我们今天呢，从心说心里话，我们学习顺服的真理我们各从各方面的教导，我们都有一些头脑上的领受，但是对我们真正的实际里面呢，我想我们还是在学习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不意识不到我们这个事情该顺服，甚至可能我们还认为我们很顺服了啊，但是呢实际我们干脆都不一点都不顺服啊，这可能性都会有啊。但是呢我们最终借着属灵父母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要想走这条跟随主的道路被破碎啊得胜，离不开就是顺服。顺服呢，顺服神，我们现在也都知道一定是从顺服，具体一点从顺服我们的带领者神啊所兴起的这个领袖啊，就是属灵的带领者牧者，我们先从顺服带领者开始学习啊，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假如说我们要是没有顺服，在顺服带领者来在这上操练，我们就说我们顺服神，或者我们有很多跟神有很好的个人关系内在生活，可能这都是一个自欺吧。自欺就是说你不顺服代表权柄，就不可能是爱神顺服神啊。我想这一点对我对我们弟兄姐妹要每一天都是一个提醒。那呢我想神会每一天在家庭在各个人群当中会给我们设立一些环境让我们来学习啊。这个学我们经常失败，但是呢我们能不能顺从圣灵的一个带领啊，他失败以后我们重新学习，这个课随时随地都有。那我想我们最终呢借着扫罗的教训，借着牧者的教导，我们先从这一上课程上我们先来学习啊，顺服代表权柄，正确完全的顺服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刚才周爸也讲到，我们想这个致使这个老我，让这个血气啊，让这个人这个来被改变啊，那我们要真的要行道。行道我们现在没能力，那就是我在这两天在想，我们就拿出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啊，借着祷告以后，我们祷告完这跟不祷告就不一样，我神就加添我们力量啊，然后我们去遵行神的话行道，那么这圣灵在我们里边真的他的能力就彰显出来。因为我们长期不行道，这个圣灵在我们里边，我就像我们这人长期不动，我们的五腑六脏都不正常的功用啊。那我们今天要是真的借着祷告，我们愿意有行道的心意，圣灵就加添我们力量，就给我们能力。可能我们弟兄姐妹在回中国啊，在有的有的这个场合，我们确实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太少了啊。我们现在往往都落在一个这样的安逸的环境当中啊，我们里边就是胡思乱想啊，没有能力啊，一天真的落在这一个一个这个网络里。就是什么网络里呢，就是我们今天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也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只不是人在这里，但是呢真的亏欠神啊，亏欠自己。我们今天感谢神，从今天开始我们靠着主，我们就过一个得胜的一天，祷告的一天，行道的一天，得到能力的一天，彰显神的荣耀的一天。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哈。还有好，那我再分享几句。其实我觉得这一周啊，神借着这个扫罗的教训啊，借着各位属灵父母是揭示一些很深的一些生命层面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就是啊，我想周爸好像他有特别在把老我和肉体是分开，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分清楚，所以被肉体的表现看得还比较清楚，认罪也很快，但是你会发现你的问题解决不了，而且常常是同样循环，是因为你的老我没有被碰到，就是让肉体出来的那一个深层的老我没有去面对和光照，只是在肉体层面很快的去认罪，哎呀我发怒了 啊，那我下次不要发怒。那你为什么发怒？你里面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老我没有出来的，没有揭示出来去面对显露，没有对付自己深层问题的话啊，实际这个肉体会一直的循环啊，或者是只是会啊压制的好一些啊，或者是怎样，是没有彻底的解决。所以老我的这个啊，就是要神来特别的深度的光照和显明的。而且这个扫罗其实他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他也表现得蛮好的。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我们有平安喜乐是建立在环境上没有风吹草动没有刺激挑战的情况下，你觉得你有平安喜乐。所以当环境一改变，人一来有问题有刺激有事情啊、里面就立刻的就已经完全失去平安喜乐了。所以当这种时候呢，如果我们是责怪环境责怪他人，希望环境改变啊，合了我们的心意，没有这些让我们不能接受的事情，里面才会好。这个就是揭示我们里面的这个就很深的一个问题。所以刚才周爸讲到说，扫罗也不是一步就变到悖逆，他是因为一开始一直不肯对付自己，他才会走向这个悖逆的路，就是一直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也听不得别人的指正，也不能深度的让神来光照自己。可能听到指正或者是情绪立刻就会爆发里面他其实有个拒绝成长，所以他这个拒绝成长他长期以来他就会变成一个悖逆。所以我自己也是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来看自己，也看我们弟兄姐妹这个成长的路。因为实际事情是不断的发生，无论是天天临到的家庭的事情小事还是大一些的事，还是哪一个层面你觉得你没问题，但另外一个层面你非常的软弱不堪一击。所以这个你的这个非利士人，你的里面是什么，亚玛利人是什么，现在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在真实的面对自己了。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作王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内在生活内在生活的就是这个目的之一像姜牧师讲的天神国界内在生活降临，其实神国降临就是神作王的意思，就是扫罗自己作王，大卫是让神透过他来作王，这两种作王是不同的。所以这个作王的问题，如果神不在我们里面作王这是我自己个人很深的体会，神如果没有在你的里面作王，那么神绝对不会透过你在环境中去作王掌权。所以我们一直希望神在环境中掌权，但是你发现其实惊惶的其实出波动的实际最大的问题是你的里面神没有作王掌权。所以神没有办法透过一个不让神来作王掌权的人在他的环境中去作王掌权。这个我这一个星期开启我一直在默想一直在就是说在想我们内在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都开始内在生活或者重视到哇我的问题是我们内在生活比较弱我要开始内在生活，这都是非常好的方向。但是我想内在生活一个跟神亲密的关系啊等等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一手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的就是在你的生命中掌权作王，要不然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软弱了跌倒了或者惧怕了或者怎么样如果我们用了其他的方式或者环境改变或者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事度过，下次环境来的你依然是同样的完全是一样的复制的你里面的这个回应，是因为神还是没有在我们的里面掌权作王。所以现在走内在生活这个路，我想是用扫罗自己作王要转到大卫作王，是让神透过他在他里面作王，然后透过他来作王，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作王。我们要在内在生活里面走这个路。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阿们，谢谢牧者的带领，感谢赞美主。好，我先。